是由认识主的复活到经历复活的主。
引用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23:6-11。
引用的经文是在新约使徒行传23:6-11。
在教会和合本圣经新约圣经的第199页，
是在和合本圣经的199页。
使徒行传23:6-11。
使徒行传23:6-11。
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
请。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是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指罪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先把时间交给牧师，
将时间交给牧师，
由 Paul 翻译，
由吴弟兄翻译。
复活可能吗？
复活可能吗？
大家觉得呢？
大家觉得点呢？
可能我们都没有资格说。
可能我哋都冇资格去讲。
因为我们没有死过。
因为我哋冇死过。
要复活必须要先死。
要复活必须要先死。
假如没有死过，就很难了解复活是什么。
如果冇死过，你就好难去了解复活系乜嘢。
复活可以是一个神学辩论的主题。
复活可以是一个神学辩论的主题。
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好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这里有两派啊。
这里有两派。
一派叫做撒都该。
一派叫做撒都该。
一派叫做法利赛。
另外一派叫做法利赛。
是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有两个主要的团体。
是当时犹太人当中有两个主要的团体。
当然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
当然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其他的，
但是这两个团体的人有对一些重要的信仰命题有很大的差别。
但这两个的团体对一些重要信仰 的题目有很大的差异。
撒都该人呢是不信这些超自然的事的。
撒都该人是不信这些超自然的事的。
法利赛人却非常确信。
法利赛人就很相信。
那么这段经文是一段很刺激性的经文，
这段经文是一个很刺激性的经文，
是讲到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发生的，
是讲到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发生的。
这次呢，他被罗马这个兵丁抓了之后去受审了，
那次是被罗马的兵丁捉了之后去被受审，
那么就在犹太人的这个议会里面进行审问，
是在一个犹太人的议会里面是被审问。
哦，你可以想象这一片这一幅图画吗？
你可以想象个情景吗？
哇，这幅图画是闹哄哄的啊！
这个图画是很热烘烘的。
于是保罗一看下面，哇，两批人啊，两批人啊！
保罗看到那里有两批的人，
于是他就跟他们说了一件事情。
他就讲了一件事情。
这段经文上文说了。
这段经文上文讲到。
我是要见证这位复活的耶稣。
我是要见证这位复活的耶稣。
啊，什么复活？
是怎样复活呢？
在 当地的两批人就开始吵起来了。
那两批人就开始去争辩起来。
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的争论是很激烈的。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争论是很激烈的。
因为保罗把死人复活这个主题带进来之后，
保罗将这个死人复活的主题带进来之后，
那么现在不知道是谁审谁了。
现在是不知道是谁审谁了。
是这两群人自己彼此的争论了。
是那两团人是彼此的争论。
那么这个的争论基本上就是有没有超自然的事情。
这个争论主要其实就是有没有超自然的事情。
第九节说，
第 九节里面
众人在那边大声吵闹，
众人在那里大声的吵闹。
那么有的法利赛人的这个文士就站起来说，啊，这个人没有错。
那些法利赛人就站起来就说，这个人没有错。
哇，那还得了
啊，就不得了了，
说复活还没有错啊，这个撒都盖人就是吃不下去啊。
讲复活就错，这个撒都盖人就不可以。
于是这个他们两群人的争论就越来越大了，
那两群人的争论就越来越大。
这个经文说争论到一个地步，
这个经文讲争论到一个地步，
罗马的军官就是千夫长，他这个焦点啊，保罗啊，
那个罗马的官长百夫长就讲他怕这个争论的焦点保罗，
争论到一个地步被他们两派啊扯断了，扯碎了，
争论到一个地步可能会被两派人来扯碎。
今天这里有个保罗在
这儿，今天有一个保罗在这儿，
他的名字叫 Paul，
名字叫 Paul。
那么这一派人说，来来来来，我这边
他就 被他拉了，
另一派人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另外一派就不要被他拉。
那个官长一看不得了了，这个热度越来越高，沸腾了，
个百夫长觉得不得了了，觉得好沸腾了。
于是圣经说，就吩咐这些士兵，把这个乱哄哄的一片当中，把保罗从人群中抢救出来。
个百夫长就吩咐那些士兵要将保罗要抢救了出来。
显然这个场面非常混乱。
嗰阵时嘅情景系好混乱。
两群人打起来了要。
两群人差不多要打起来。
那当然，焦点保罗是最危险的人物。
当然焦点保罗是最危险的人。
你看复活这个主题可以争论到这个地步，
你看复活这个主题可以争论到这个地步，
复活这个主题可以详细的研究到一个地步，
复活这个主题可以详细研究到一个地步。
这本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这本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叫做新铁证代判，
就是叫做新铁证代判，
这是第二版，所以叫新，当然有旧的，
第二版所以叫做新，当然是都有旧的。
里面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推敲证明耶稣的确复活，
里面用几十页 去推敲证明耶稣的确是复活。
你有兴趣我借给你看，
你有兴趣我可以借给你看，
等一下来找我。是的，复活是一个可以辩论的主题，
当然复活是一个可以辩论的主题，
可以用理性去推敲证明的主题，
可以用理性去推敲证明的主题，
可以争论到一个地步这两派人可以打起来的主题，
可以争论到一个地步这两派人可以打起来的一个主题。
当然在历史中也有很多人要去争论到底耶稣有没有复活，
当然历史上面很多人都要去争论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真实的故事，
在200年前发生的，
在两百年前发生，
英国有两个著名的学者，
英国有两个著名的学者，
一个叫做 Littleton，
一个叫做 Littleton，
一个叫 West，
另外一个叫 West。
这两个人呢，他们极力反对耶稣复活。
这两个人他们极力反对耶稣是已经复活。
于是他们就相约了，
他们就约埋一起
，一起来这个寻根究底哈。来推翻耶稣复活这件事，
他们一起去寻根究底去推翻耶稣复活这件事。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努力证明了，
他们很努力去证明，
他们得出结论，
得出了结论。
不过结论刚刚跟他们原来的想法相反，
但是结论是刚刚跟他们刚刚想的是相反。
最后他们经过努力证明之后，他们证实是只有耶稣复活才有可能发生这些事。
他们经过努力证明之后，最后都觉得只有耶稣是复活。
于是两个人写了两篇重要的论文，
他们两个写了两篇很重要的论文
来说明耶稣真的复活，
说明耶稣真的复活。
现在这两篇论文还放在英国大英博物馆，
这两篇论文还放在大英博物馆。
是我们可以用很多理性上的推敲去认识耶稣复活，
我们可以用很多理性的推敲去证明耶稣复活。
今天当然我没有时间讲这么多几十页了，
当然今天我没时间去用讲这几十页
，讲完了可能就要有人经历复活了今天，
讲完的话就可能要经历复活了有人。
不过今天的经文却有一个奇妙的记录，
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奇妙的记录。
当混乱的描写一直到第十节之后，
当混乱这个描写去到一直到第十节那里的时候，
十一节，
第十一节，
一起再读一次好吧，
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好，使徒行传23章11节，
使徒行传23章11节，
好，一起读啊，预备，请。当天晚上， 这节经文有什么特别啊？
这段的经文有什么特别啊？
你有发现吗？
你有没有发现？
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
经过了激烈的辩论之
后，闹哄哄的场面之后，
闹哄哄的场面之后，
复活的主那天晚上在一片宁静之中，
复活的主在晚上一个宁静之中，
向保罗显现，
向保罗显现，
向他说话，
向他说话，
安慰他，
安慰他，
鼓励他，
鼓励他，
要他继续向前，
叫他继续向前。
请问复活的主啊，是不是不需要证明了？对保罗而言了、
啊，请问复活的主是不是不需要证明？
不是去辩论而来的，
不是由去辩论的，
而是经历而来的。
而是去经历而来的。
不管那天的白天啊，这两群人怎么个吵，怎么个闹。
无论在白天里面那两群人不断的吵闹。
但是复活的主最真实的证明就是那天晚上向保罗说话。
复活的主最真实的证明就是那天晚上亲自向保罗说话。
主的复活是一个神学论题。
主的复活是一个神学的论题。
但是去经历复活的主这位奇妙的对象，那确实信仰上的一个大突破。
但是要经历一位复活的主是在信仰上面一个大的突破。
我相信在座好多弟兄姐妹信主了。
我相信在座很多个弟兄姐妹已经信主。
可能你还没看过这几十页啊，是吧？
可能你都没有看过这几十页、
啊、有看过的举手我看看。
有看过的
啊，有人见过是吧？啊，没看过的就是没有举手的是吧？
没举手就没看过。
那就不用举手了哈。
咁唔使举
手。那我知道大家不一定都看过。
我知道大家不一定都看过，
但是我们可以经历复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我们可以经历复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主的复活这个神学论题，
有主复活这个神学的论题，
从知道主的复活这个真理，
从由知道主复活这个真理，
去经历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去经历主复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样我们的信仰完全改变，
就可以令我们的信仰完全改变。
不是说这几十页没有价值，不是，
不是说这几十页没有价值，
完全有价值，很高的价值，
是完全有很高的价值。
但是假如我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认识只是把这几十页看完，似乎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如果我们只是将这几十页讲主复活看完，其实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经历，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经历。
对这位保罗而言，
对这位保罗而言，
他经历复活的主不是只有这次，对吧？
他经历主的复活不单单是这一次。
假如你仔细看《使徒行传》，有好几次主向他显现。
如果你仔细咁睇《使徒行传》，佢有好多次都讲到主向佢显现。
譬如《使徒行传》第九章。
譬如《使徒行传》第九章。
第一到第九节。
第一到第九节。
那边讲到保罗正在以马这个往这个以马色的路上去。
那里讲到保罗是去以马色这个路上，
就是大马士革，现在这个城市叫做，
就是叫做现在叫做大马士革。
那边干什么呢？
去做什么呢？
他要去抓拿基督徒啊。
他其实去捉基督徒。
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啊。
他当时其实不知道耶稣是谁。
他觉得这些人实在是捣蛋分子啊。
他觉得那些人其实是捣蛋的分子。
于是拿了文书，就是说这个法律的许可，要去抓拿基督徒。
他就找了那些文书那些法律的许可，就去捉拿基督徒。
但是就在这个路上，
但在这个路上面，
大光照下来，
大光照下来。
假如你仔细读那段经文呢，光是单数字，只有一个光。
你仔细读的话，光是单数，只是 一种的光。
不过这里说这个光是四面照，
这里讲到的光是四面照耀。
你有试过这种光吗？
你有没有试过这些光吗？
太阳够大了吗？
太阳很大。
不过它从东面照就是东面来嘛，是吧？
它由东面照就是东面来，
东面照的时候不会由西面照过来的，是吧？
由东面照它，你不会感觉到是西面照过来、
啊、这个灯不够大了、啊
啊这个、
不过它要从我这里照就从这里照嘛，是吧？
如果灯是由一面照的话，只可以由一面照过来，
因为光是有方向，
因为光是有方向。
不过圣经讲这个光很特别，
圣经讲到这个光是很特别，
这个光四面照，
这个光是四面照，
这是超然的光，
这个是超然，
这样的光照到保罗就俯伏在地，
这个光照到保罗，他就俯伏在地上面。
经历了，这是一个超然的经历。
他经历了一个超自然的经历。
他就问，
他就问，
主啊，
主啊，
你是谁啊？
你是边个？
这是复活的主向他显现。
这个是复活的主向他显现。
我是耶稣。
我是耶稣。
你为什么逼迫我？
你为什么去逼迫我？
啊、注意哦，保罗逼迫教会、哦、
你注意啊，当时保罗系逼迫教会。
但是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
但系主问佢哋点解要逼迫我？
这个是一个后来保罗神学一个重要的发展，那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这个是后来保罗神学的重要发展，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逼迫教会就等于逼迫耶稣，
逼迫教会就是等于逼迫耶稣。
因为我们连于基督这个头，我们是他的身体。
因为我们连着基督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
因着这个经历，保罗改变信主了。
因着这个经历，保罗就改变信主了。
保罗经历主不是第一次，
保罗经历主不是第一次。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前面一点点也讲到另外一个与这个复活主的经历。
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也都讲到少少佢呢个嘅经历。
他主在这个保罗的行程中告诉他，你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去侍奉。
保罗当时佢要远远去到外邦人去侍奉。
经历复活的主是了解主复活的绝对重要因素。
经历复活的主是了解复活主最重要的因素。
圣经有多次记录人碰见复活的主，是吧？
圣经很多次都记载了人碰见复活的主。
当人遇到复活的主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
人遇到复活的主之后，他的生命会改变。
今天在楼下，假如九点半你有来，
今天在楼下，如果你九点半来了的话，
你一定看到有十二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你看到有十二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在国语这个中文堂有五位。
在中文堂有五位。
我都请他们坐到前面来了。
我请他们都坐在前面。
我们现在请他们站起来给我们看看好不好。这五位
我请他们站起来给大家看看。
好。等一下 先不要坐了，先不要坐。为什么他们会信主啊？
为什么他们会信主呢？
他们五位你们都认识了，
是吧？
大部分的人都认识，是吧？
他们五位大部分人都认识。
他们从疑问中信主的。
他们是在疑问里面信主。
寻求这个信仰。
寻求这个信仰。
啊，这个疑问很多了。
很多的疑问。
从这个神存在吗？
又从神究竟是否存在啊？
到我们人真的信主会改变吗？
到问究竟人信主是否真的会改变呢？
疑问很多的。
疑问很多的。
这个很正常。
这个很正常。
他们还不错。
其实他们不错。
还没有像保罗这样逼迫基督徒。
没有像保罗这样去逼迫基督徒。
他们就这样慢慢寻到，哎，接受耶稣基督。
他就慢慢地去寻道去接受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经历了主。
因为他们经历了主。
我相信在座，假如我要问一下，
如果在座我再问一下，
你不只是知道主的复活这个真理，
你不只知道主复活这个真理，
一定经历了某一个情况之下复活的主在你身上有工作，
你一定经历到某一个情况之下复活的主在你身上是有工作，
你才会信他的，
你才会信他。
谢谢，请坐。
多谢，请坐。
有人说他经历一道光射到他的心中，
有人说他经历到一道光射在他的心里面，
得到心中非常超然的平安，
给他们有心里面超然的平安。
于是从那个地方开始，他就认识，加深的认识，更多的认识主。
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加深更多的去认识主。
于是最后他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最后他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有的人认识啊，神就是爱，
有人说神就是爱，
这个爱是什么呢？
这个爱是什么呢？
就在他个人的过去的背景经历里面，他感受神的爱改变他，
在过去他们的经历的背景里面感受到神是爱他们。
于是从这个地方他经历了主，于是慢慢信主。
就在从那个地方开始，他慢慢地去经历主。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同，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不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当我们经历了复活的主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了复活主的时候，
主的复活这个主题，
主复活这个主题
就很肯定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一部分，
就很肯定会成为我们信仰的一部分。
那天晚上，在一个安静的晚上，
那天晚上是一个安静的晚上，
复活的主向这一位差一点被撕碎的保罗显现，
复活的主向那位差一点就被人撕碎的保罗去显现，
对他的生命极大的鼓励，
对他的生命有极大的鼓励。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假如你也经历了复活的主在你身上的工作，
如果你经历过复活的主在你身上工作，
你也完全改变，
你会完全的改变。
那么当然我们一讲到复活就必须要讲到另外一个我们不太喜欢讲的主题，就是死亡，是吧？
如果我们讲到复活，我们也会讲到一个我们不想讲的主题，就是死亡。
我们中国人最不喜欢讲这个字的，是吧？
我们中国人很不喜欢讲这件事的。
不过萧伯勒说，
但萧伯勒说
死亡的概率是最高的，
死亡的概率是最高的，
每人都有一次，
每个人都有一次。
所以你也避不了的，是不是？
你是不可以避开，
只是我们用一些婉转的说法啊，这个呜这样就略过去了啊。
我们只是用一些完整的办法去略过它
啊。老一辈就说啊，他走了。
老一辈的人讲，哦，他走了
啊，或者说啊，他先走一步了，
或者他先走一步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
样啊？走的时候还不能穿皮鞋的哦，
走的时候也都不可以穿皮鞋。
这是民间的迷信哦，这个当然是错误的了，你不必介意了啊。不过他们觉得走了之后要经过一个生命桥
啊，那时候讲到他走的时候要经过一个生命桥，
这个阴间的路啊，
这个阴间的路，
这个桥很斜很陡，
那个的桥很斜的，
穿皮鞋上去上不去，
穿皮鞋上不到去的，
所以最好给他穿布鞋，
所以最好是穿布鞋。
你看人对死亡有很多的描述咯，
人对死亡有很多的描述，
当然这个是肉体的死亡，
当然这个是肉体的死亡，
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能脱离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脱离。
但是死亡除了肉体的死亡，其实还有其他的死亡，对不对？
但死亡除了肉体的死亡，其实还有其他的死亡。
有人说心会死，是吧？
有人说心会死，
所以我们说哀莫大于什么心死。
有人说是哀莫大于生死。
什么叫心的死掉？
什么叫心死了？
不是砰砰砰砰不跳了，
不是不跳，
是人不再有心情了，
是人再有心情，
不再有心思了，
不再有心思，
一点活的动机都没有了，
一点活的动机都没有，
哀莫大于心死，
哀莫大于心死。
我们说人假如是这样的话，他就是什么行，呦，很恐怖啊，哦，
我们讲这些人就叫做行尸走肉，是很恐怖，
代表着人的死亡不止肉体，
就讲到人的死亡不单单是肉体。
有听过这句话吗？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困死愁城，困死愁城，
困死愁城，
就是你在这个悲愁的城里面困死在里面出不来，意思就是你 depression 了，整天愁愁愁出不来，
就是在一个很悲哀的环境里面，你困了自己在里面走不出来，
于是你跟环境就死绝，
就是死绝，
完全没有交通隔离了，
就完全没有交通，完全隔离。
所以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纪念耶稣基督复活这个思想的时候，
我们今天纪念耶稣基督复活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只想到，哦，将来那一天当我走过那条路的时候我才需要，
你不要想着，哦，当我要走过那条路的时候我才需要，
我们每天都需要，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
因为很可能我们每天都有心思，
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心会死，
可能我们每一天都跟我们的环境隔绝，
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跟我们的环境去隔绝，
我们这个坐困愁城死掉一样，
就好像坐困愁城去死了这样，
我们每一天与人的关系断绝了，
我们跟人的关系断绝，
死亡
就死亡，
所以我们需要复活的主，
所以我们需要复活的主，
因为他需要改变，他要改变我们这种已经断绝的关系，
他们要改变我们这种已经断绝的关系，
已经绝望的心情，
已经绝望的心情，
已经跌到谷底的那一种心灵状态，
已经跌到谷底那种的心灵状态。
好多人被一种坏习惯捆绑，
好多人 被一些坏习惯捆绑，
其实他是没有生命力的，
其实是没有生命力。
很多人觉得啊，信耶稣不好了，好多约束，
好多人都觉得信耶稣不好，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有人说啊，我这个不信主的时候哈，什么都可以做啊。
有人说，哦，我未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什么都可以做。
那这句话背后其实是你不能不做那些事。
其实个背后就是你其实没办法不做那些事。
不是你的自由。
不是你的自由，
是你失去的自由，
其实是你失去了自由。
当我们的观点一转变的时候，
当我们的观点一转变的时候，
其实发现复活的主是使我们在那些捆绑之中得释放的唯一道路。
其实我们会觉得复活的主是给我们在捆绑里面去得释放。
在这个火爆的场面，保罗在这个火爆场面中去经历复活的主向他说话。
保罗在这个火爆的场面里面去经历主同佢亲自说话，
于是他的侍奉完全改变。
跟住佢嘅侍奉系完全嘅改变。
在以马色的路上，这样子听到主向他显现大光照耀。
喺以马色嘅路上，佢主系向佢显现大光照耀。
他的人生完全改变。
佢嘅人生完全嘅改变。
某个角度看，其实他是死的。
某个角度去睇，其实佢系死咗。
因为他很多东西没办法与外界有交通。
他很多的地方没办法跟外界是有交通，
最大的断绝就是与主的关系断绝了，
最大的断绝就是跟主的关系断绝。
但是这一位主复活的主向他显现，
但这位复活的主向他显现，
于是他活过来，
他活过来。
今天你和我也需要，
今天你和我也都需要。
我再次说，
我再次讲，
不是等到我们走到了那个死亡啊，肉体死亡的路，那个时候我们才需要有复活的盼望。
唔系要我哋等到我哋要走到去死亡嘅路嘅时候，我哋就需要有复活嘅盼望。
而是每一天我们去经历复活的主。
而系每日我哋都要经历复活嘅主。
当我们有这个经历，
当我哋有呢个经历，
我们就能看见我们的信仰改变。
我哋就会睇到我哋信仰嘅改变。
那你也许要问啊，
你可能会问，
那怎么经历啊，吴牧师啊？
点经历啊，牧师？
那我们把圣经一些重要的记录汇整一下，我们就找出头绪。
我哋将圣经一啲重要嘅记录，我哋就可以揾到，睇一下就可以揾到头绪。
怎么找呢？
点样揾呢？
那就是看看哪一些人在圣经记录里面遇到了复活的主嘛，是不是？
就系揾下喺边啲地方，边啲人系遇到复活嘅主。
他为什么会遇到？我们分析一下，那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啦。
我哋。点样佢点会遇到咧？我哋分析一下就会成为我哋嘅帮助。
我举几个例子，
我举几个例子。
约翰福音二十章，
约翰福音二十章
那边记载了玛利亚要去在复活的那个主日要去高抹耶稣的尸体。
嗰度讲到玛利亚去要复活嘅时候要高抹耶稣嘅尸体。
他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
佢唔知道耶稣已经复活，
于是到坟墓去。
他去到坟墓里边，
拿着那些香料，
拎着嗰啲嘅香料。
那个时候是当时的人的一个习俗，
系当时嘅人嘅一啲嘅习俗。
要用香料放在这个尸体上面，
要将呢啲香料系放喺尸体上边。
但是他去到坟墓的时候，
佢去到嗰个坟墓嘅时候，
看到天使显现，
佢睇到天使显现，
一个在耶稣身体的原来放身体的那个头，一个在脚。
一个就在原来放耶稣身体的地方，一个在头那里，一个在脚那里。
当玛利亚找不到耶稣的身体的时候，
当玛利亚找不到耶稣身体的时候，
于是就问了，
他就问，
哎呀，有人把那个身体搬走了，
他有人将这个身体搬走了，
我的香料都带来要高抹他，找不到，
我的香料都拿来去想高抹他的尸体，但是找不到。
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
天使跟他说已经复活了。
玛利亚还在讲的时候，
玛利亚仲喺度讲嘅时候，
转身，当他转身，
佢转身，
耶稣向他显现，
耶稣就向佢显现。
耶稣问他，
耶稣问佢，
你为什么哭？
你点解要喊咧？
你在找谁啊？
你系揾边个咧？
我玛利亚以为那个是园丁。
玛利亚以为嗰个系一个园丁，
坟墓管理员，
系一个坟墓管理嘅人。
你把他移到哪里去？你告诉我吧。
就问他究竟去了哪里，你告诉我听吧。
耶稣转过来，
耶稣转过身来
对他说，
跟他说，
玛利亚，
玛利亚，
他一辈子最甜蜜的呼叫就在这里，
他一生最甜蜜的呼召就在那里。
玛利亚听到最美妙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
玛利亚听到最 美妙的声音就在那个时候。
当他认出这就是耶稣，
当他认出那个就是耶稣，
马上转过来，
他就马上转过身，
用当时的这个亚兰文说拉波里，
用当时的亚兰文跟他说，
就是老师的意思，
就是老师。
于是他认出这就是复活的主。
他认出这个就是复活的主。
为什么他会遇到复活的主呢？
他为什么会遇到复活的主呢？
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了吗？是吧？
就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了。
渴慕的态度，
就是渴慕的态度。
他不知道耶稣复活，
他不知道耶稣复活，
他要去做他做的事，
他要做他要做的事。
一大早起来，
他一早起身。
圣经说清早起来，
圣经说清早起来。
清早不是七点钟啊，
清早不是七点钟啊，
天还没有亮，
其实还没天光。
一早就去啊，
他一早就去，
代表一个渴慕，
代表一个渴慕。
他需要接近耶稣，
他需要接近耶稣，
他需要抓到耶稣，
他需
要，他要看到耶稣，
他要需要去捉到耶稣，
他要去高摩俯慕，
要高摩俯慕。
这是一个态度，
这个是一个态度。
当然今天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
当然今天耶稣已经复活升天，
我们不需要去随便找个坟墓就 搞这个事了、啊、
我们不需要随便找个坟墓，
但是我们那个渴慕主啊，我要找到你的那个态度。
但我们这个渴慕要找到主这个态度，
帮助我们认识这位复活的主，
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位复活的主。
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的方式，
耶稣升天显现。
耶稣升天显现，
跟门徒说什么呢？
跟门徒说什么呢？
使徒行传第一章那边记载，
使徒行传第一章在那里记载，
他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耶稣向这些门徒显现，
耶稣向那些门徒显现，
因为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目的，
这群人要去侍奉他，
这一群人要去侍奉他，
投入侍奉，
投入侍奉，
你就能经历复活的主的能力，
你就可以经历到复活主的能力。
不只有一个渴慕主我要见你，
不只是说有一个渴慕我要见你，
我投入侍奉，
我们会投入侍奉，
在侍奉中去经历复活的主，
在侍奉里面去经历复活的主，
碰到复活的主，
碰到复活的主。
第三，
第三，
愿意冒险啊，
愿意冒险。
你知道在那个复活的主日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你知道在这个复活的主日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那边呢讲到那个复活的主日黄昏的时候，
讲到这个复活的主日黄昏的时候
啊，门徒都聚在一起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起。
圣经说因为他们怕犹太人，
圣经说因为他们怕犹太人，
就把门都关起来了，
就将门都关起来。
然后突然间耶稣显现在他们中间，
耶稣显现在他们中间，
说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讲了这个了，就把他的手，被钉的手跟被枪刺的肋旁给他们看。
讲完之后就将他被刺穿的手和肋旁，
哇，他们看了就高兴了，
他们看到很高兴。
然后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经历复活的主，
经历复活的主。
为什么？
为什么
愿意冒险？
因为他们愿意冒险。
他们害不害怕？
他们怕不怕呢？
跟我们一样，
跟我们一样，
我们也很害怕，
我们都很害
怕。我们的老大被钉了，是吧？
我们
跟着耶稣基督，现在被钉死了。
我们的老大被钉了，我
们跟着星期五被钉死的，
星期五才被钉死。
现在是星期天了，
今天是星期日，
晚上了，
夜晚。
你怕不怕？
你怕不怕？
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谁啊？
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谁呢？
那最好一窝散了算了，
最好就走人就算了。
但是他们没有，
但他们没有，
惧怕之中仍然聚会，
惧怕里面仍然去聚会，
不过把门关起来就是了，
只是将门是关上，
这也比没有聚会好嘛，是吧？
是比没有聚会好
，所以我说迟到比不到好，
所以我说迟到比不来好。
你迟到不要怕了，还是要来。
迟到不用怕，都要可以入来。
他们关门比不关不比不聚会好吧，是吧？
关埋门聚会比不聚会好，
是，
是吗？
但是就是愿意有一点冒险的态度，耶稣向他们显现。
就是因为这种愿意冒险的态度，耶稣向他们显现。
你愿意为主冒一点险吗？
你愿不愿意为主去冒一点险呢？
当你愿意的时候，
当你愿意的时候，
复活的主就在那个时候向我们显现。
复活的主就会向我们显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走到我们能力的尽头，
因为我们已经走到我们能力的尽头，
我们再走一步就没有路走了，
我们再走一步就没有路走了，
这个叫做冒险，
这个就是叫做冒险，
就是走到一个我们的边缘了，
就是走到我们一个边缘，
我们的能力的边缘了，
我们能力的边缘，
但是我们还要再走一步，
我们要再走一步，
神的能力就在我们的不能中显明出来，
神的能力就会在我们没有能力上面去显现出来。
主的复活是一个可以辩论的主题，
主的复活是我们一个可以辩论的主题，
也是慕道班一定教的主题，
也是慕道班一定会教的主题，
也是信徒栽培一定教的主题，
也是信徒栽培一定会教的主题，
非常重要的主题，
很重要的主题，
值得写几十页去分辨的主题，
值得去写几十页去分辨的主题，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复活的主却是一位可以让我们经历的对象，
复活的主是一位我们可以经历的对象，
去认识他，
去认识他，
改变
改变，
让我们的改变，
让我们
生命得改变，
生命得到改变。
有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
有一个传道人讲道的时候，
这是在英国发生的，
在英国发生。
那么，哦，讲的这个声嘶力竭啊，
讲到声嘶力竭。
那么他发现坐在后面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坐在那边听得很专心，
后面他发现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听得很专心。
那么讲完了之后呢？
讲完之后
呢，那位文质彬彬的先生就走过来了。
一位文质彬彬的先生走过来，
把他的卡片递给这位传道人。
俾咗张卡片佢。
哇，一看不得了了。
一睇啊，唔得了。
他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学教授。
佢系当时一位好有名嘅社会学教授。
那么在卡片的背后，他还写了几个字。
喺卡片嘅背后，佢写咗几个字。
他说：我向你挑战。
佢话：我向你挑战。
我是虚无主义的。
我是虚无主义者，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神，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神，
我也不相信这个世界太多的意义，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哲学才对，
我觉得是哲学才对、
我现在向你挑战，
我向你挑战，
下个礼拜天下午四点，
下个礼拜四点，
咱们来辩论，
我们一起去辩论，
公开辩论，
公开辩论、
哦、这牧师一看、
牧师一看到，
你是那位牧师怎么办，
你如果你是那个牧师你怎么办，
上口袋没看到，
带他又走了，
哦，他说，当众就把这个邀请，他其实是挑战了，就读出来了。
当众他将这个邀请，其实是一个挑战，是当众读出来。
他说，哦，我非常乐意去。
他说我非常乐意去。
他也在现场是吧？那他们两个就是在当众的时候说，我非常乐意参加这个辩论。
他说我非常乐意去参加这个
辩论。下个礼拜四点钟。
下个礼拜四点钟。
虽然我三点钟有聚会。
虽然我三点钟有
聚会，我请别人讲我都要去，你这个，
我请其他人讲我都要去。
哇、哦，那很高兴了是吧？哦，准备了啊，
好高兴，准备。
不过我有个条件。
佢话我有一个挑战。
下个礼拜聚会的时候呢？
佢下个礼拜聚会的时候，
请你带两个见证人一起去。
请你带两个见证去一起去。
啊，一个男一个女。
一个男一个女。
你找一个先生。
揾一位先生。
啊，他这个生活不检啊。
佢话。
生活不检，放荡不羁啊！
放荡不羁，
根本是个坏蛋啊！
系一个坏蛋嚟嘅。
但是因为他信了虚无主义，
但因为佢信咗虚无主义，
于是改变，
佢改变，
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
积极向上，
积极向上，
人生有目标，
人生有目标，
好好做人，
好好做人，
啊，找一个这样的见证人，
你去揾个咁嘅见证人出嚟，
再找第二个，
再揾第二个，
找个女士。
揾一位女士
啊，这位女士无恶不作，
一位女士无恶不作，
哎呀，什么都做的了，
咩都做，
人生已经走到最低谷，
人生已经走到最低谷，
不过就是因为相信了虚无主义，
就是因为相信了虚无主义，
于是他人生完全改变，
他人生完全改变，
180度改变，请你带这两位见证人来，
请你带这两位见证人来，
那么我呢，我也要带才公平，
咁我亦都会带咁似公平，
我带100个，
我带100个。
我带100个这些流浪汉，
我带100个呢啲咁嘅流浪汉，
要自杀的，
要自杀嘅，
吸毒的，
吸毒，
做这个强盗的，
做强盗嘅，
无恶不作的，
无恶不作。
不过他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复活，
但因为佢相信耶稣基督复活，
他生命得改变，
佢生命得改变。
我带100个来，
我带100个来，
你带2个，
你带2个。
那么他的牧师就现场就问，现场有人，
佢牧师当场就问，
有没有这种人啊？
有冇啲咁嘅人啊？
举手，
举手。
现场就有40个，
现场就有40个人举手。
他说：我现在这40个都要来，以后我还再找60个。
佢話呢四十個下個禮拜要嚟，我再揾六十個出嚟。
這一百個還可以組成詩班一起唱歌，這樣進來。
一百個我可以整個詩班同你唱歌。
請問教授。
啊，請問教授，
你能不能找到兩個人？
你可唔可以揾到呢兩個人呢？
教授只好低下頭來。
教授只可以耷低頭。
走出會場。
就走出去出邊。
各位弟兄姐妹啊。
各位弟兄姊妹，
信仰不是理论，
信仰不是理论，
信仰是生活的经历，
信仰是生命的经历。
刚刚有五位站起来
了，刚刚有五位站在身，
我相信叫他们讲可以讲很久，
我相信叫他们讲他可以讲很久，
起码丁山跟新涛我知道他可以讲很久，
起码丁山和奇
每次逐日讲完到他抓着我讲讲两个钟头，你知道吗？
每次讲完到他们都抓着我讲两个钟头。
我多么高兴跟他们讲两个钟头，你知道吗？
我很高兴跟他们讲，其实
他们有经历了，
他们有经历，
不然这么多问题怎么会信耶稣呢？
不是这么多个问题，
我相信启明也是一样，杨柳跟这个伟伟也一样，
我相信杨柳伟伟也是这样，
因为经历了神，
因为经历了神，
主的复活成为自己的经历之后，
主的复活成为了自己的经历之后，
复活的主就成为我们带领人生而走的这位真正的主，
复活的主带就是带领我们人生去走的这位主。
你经历过这位主吗？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位主呢？
你要经历他，必须要先信靠他。
你要经历他，必须要先信靠他。
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
如果你还没信耶稣，
恳求主今天早上向你说话，
求主去今天亲自向你说话，
让你经历他，
让你去经历他。
但是在经历他之前，你必须要相信他。
但在你经历他之前，你必须要相信他。
于是你就能知道这位复活的主是真正有能力的主。
你就会知道这位复活的主是真正有能力的主。
愿主赐福给你。
愿主赐福给
你。让
你
早日经历复活的主。
给你能够早日经历这位复活的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一同经历主的复活。
给我们一起去经历主的复活。
不只是知道主的复活这个真理，
唔知知道主复活呢个真理，
更是经历复活的主在我们人生中带领我们走，
更加系经过呢个复活嘅主带领我哋喺人生里面去走。
求主复活的大能，
求主呢个复活嘅大能，
向每一位弟兄姐妹显现，
向每一位弟兄姊妹显现，
向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显现，
向每一位慕道嘅朋友显现，
使我们走人生路的时候，
俾我哋走人生路嘅时候，
你的大光光照我们，
你嘅大光光照我哋，
引导我们，
引导我哋，
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
复活嘅主向我哋显现，
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
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